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先来读一些主的话。我们打开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二节。这一节圣经我们读过好几次了啊，请弟兄姊妹们能够把它记住。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啊。第九节，这也是要被记得的话啊，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好，我们看第二章。我们读十一节和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着见你们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第二十五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监督了。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第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再看第五章第十节和十一节，第五章第十节和十一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再回头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好，我们把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啊，这些话也再读，也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马太十六章二十四、二十五。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啊。我们知道这里的生命啊，原文就是魂啊，这个魂生命啊。最后我们再读一处就可以，读利未记，旧约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面生命，所以能赎罪。这里的生命啊，其实也是魂，是魂生命。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些。使徒彼得呢，在彼得前书里面啊，把主的救恩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叙述啊。我想从开头我们就讲到，这是彼得晚年的时候一个老练的啊一个著作。我们能看见他对主的救恩有非常深也非常准确的认识。他首先告诉我们，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有一个伟大的拣选啊，他因为认识我们知道我们而拣选我们啊，这个实在是今天我们所蒙到的极大的怜悯极大的福气啊。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啊，都应当存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得救啊是父的拣选，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啊！天下有这么多的人，而只有我们这些人蒙到拣选，这是何等的福气啊！所以神的儿女们也要因着父的拣选长存感恩的心啊！因为这个拣选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转变。我们都知道将来整个天地旧天地和一切不信主的人通通要灭亡的，而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啊，不仅逃脱那个灭亡，并且我们将来能进入荣耀，进入神的丰富啊，这个是你难以想象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人的思想啊所能明白的太有限，但神给我们的远超过这一切。我们感谢神，不仅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了，那么主耶稣为我们成全救恩呢，这个救恩不仅用血付了所有一切的代价，并且呢他要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那彼得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灵的得救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啊，你一得救你的灵自然主就让你复苏了啊。那么最重要的点在哪里呢？在魂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一生在地上的年日啊，基督徒在主救恩中最大的经历就是魂的得救，魂的转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希望大家有很多年轻人，从年轻时候你就要能够清清楚楚的明白这件事情啊，在我们所有的属灵生活所有的经历里面所遭遇的一切事物都跟这个魂的转变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啊。而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在我们的身上呢，那么神最难得着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魂。那现在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魂吗？这魂就是什么呢？魂就是我的心思，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感觉啊。所以呢，我们一出生出来我们就活在这一个魂的这个管制底下，所以我们天天都是什么呢？我想怎样是吧，我爱怎样啊，我决定怎样啊，我感觉怎样。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不正常的魂 因为这是脱离了神，向神独立，而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魂的表现。那么魂的拯救呢，如果你得救之后，它会什么现象呢？从此之后就不再是我想，那是主怎么想啊？从此之后就是不是我爱怎样，是主爱怎样啊？从此之后呢，不是我决定怎样，是主决定怎样。从此之后不是我感觉怎样，是主感觉怎样。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你看他有没有长进啊？现在他老讲我想怎样，我想怎样，他没有长进。下次你一听这个你就知道啊，这个没长进。我爱什么，我爱什么，我决定什么，这个都是幼嫩的基督徒啊，没有长进。如果长进了，他就会说什么主怎样说啊，主怎样感觉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就说什么，你的魂蒙到拯救了啊。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尤其重要啊。如果今天我们常常说主怎样说啊，不是我怎样说啊，教会的光景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好。在家庭生活里面也是一样的，不是我怎样决定，是主怎样决定，这个家庭就没有难处了啊。在你的社会生活中也是这样。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人堕落之后啊，这个魂是最大的问题啊。我们头一天就讲到撒旦呢，把这个知识树的果子给人吃啊，就是破坏人的魂啊，把这个魂的功用呢，把它呢弄得变成一个畸形的发展。所以这个魂呢一变大，人就变成自私了，所以我们就远离神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犯了罪，所以真正的罪，最大的罪就是远离神，知道吧。那么本来呢神造人说亚当里面的魂呢是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很有功用啊。所以亚当聪明的不得了，对吧？你看亚当可以给呢天下所有的动物给他起名字啊，亚当可以管理整个的伊甸园。你不要想那个伊甸园就像你家那个小花园，不是啊。那个伊甸园大的不得了，包括今天整个的非洲啊，整个中东地区的，哇，一个人管这么大的园子啊。你看那个能力是多么的大，对不对啊？他本来他的魂是很有用的。但是呢自从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这个魂里面就开始乱了。这个乱就像什么呢？就像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啊，撒旦把天地搞乱了一样，地就变成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所以你知道，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啊，我很聪明，对不对？你看呢，我这个人多有办法，多有本事的，对不对？等到一蒙恩得救，一蒙主的光照之后呢？连我们中间弟兄们中间最聪明的人，他都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撒旦在人魂里面所制造的难处啊，那个难处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你知道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啊，就是一个魂的大乱的一个历史，你知道吧？所以人今天要用教育，人今天要用什么道德，用什么宗教想解决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呀？有很多人不晓得，就说我们生来就这个样，哪里是？是我们的魂造成的，你知道吗？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出去。你走到一个那个荒郊野外的时候呢，感觉还不错。哪里有人，哪里就麻烦了，是吧？没有人呢，那个地方还好嘞。一人一来就麻烦了啊。所以呢，为什么人一来就麻烦？因为什么？人把这个堕入的魂带进来了，你知道吧？这个魂是多么的复杂的。今天你看见社会中，看见人类中间千奇百怪的现象。各式各样不同的疾病，老实讲都是从这个魂里面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十字架上成全救恩呢，那个救恩对于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人 拯救里面最大的功能就在我们的魂的里面啊。我想我已经大声几乎讲了这么三堂了，你要记住了对吧？啊，你现在知道你的麻烦在哪里吗？啊，记得吗？麻烦在哪里？魂里。你不要说哎呦妈妈是我的麻烦，不是，哦老师是我的麻烦，不是，兄弟姐妹是你的麻烦，不是，弟兄姊妹是你的麻烦，不是，你的麻烦在哪里？魂里啊，那都不敢讲。我们保护我们的魂呢啊，弟兄姊妹们记得啊，最大的麻烦在哪里？在魂里面。一切的事物都从这里出来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魂一得救，这个魂一得救有个什么现象，它立刻能顺从灵的这个管理。这个魂一得救，这个身体也被管理啊。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主的救恩最重要的点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他用了无限的忍耐，无限的恩典啊，付上巨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这个在人看来是无法可救的魂，知道吧？所以我昨天给你们形容像麻团一样的，有麻线团一样的啊，乱得不得了，你根本就理不清楚的啦，是吧？但是我们的主啊，为我们这个付代价，他又要把我们所失去的那个魂呢，把它救回来。弟兄姊妹，我每一次想到主这个恩典呢，我里面都充满了感激。我从蒙恩得救到今天，你看弟兄姊妹们，你们年纪轻啊，可能感触不深啊，年纪长大一点就感触多啊。我们给主的麻烦呢、啊，给他的难处啊，无穷无尽。老实讲，我们所谓我们侍奉主啊，很惭愧，我们能给他的太有限了，好的太有限，坏的一大堆，对，是不是呢？你不要讲别人，自己就是这样啊。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和怜悯啊！所以我们的魂是需要蒙拯救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人类自从堕落之后，人的这个魂呢一经破坏，它就产生无尽的冲突。所以我们讲这个魂里面有征战，老实讲不信主的人天天也在征战啊，那不信主的人不懂得主的救恩，总是要压倒别人，对不对？那么抬高自己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不仅社会是这样，连学校里面都是这样，对吧？人家说那个学校比较清高，我看一点都不清高，有魂在哪里就不清高，不是你争我夺嘛，对不对啊？弱肉强食嘛，大家都是来这个，其实是什么魂的冲突，对不对？但是感谢神。因为主的救恩的缘故，他把我们的魂与魂之间这个冲突啊，把它从负面的变成正面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魂的征战呢，最终的目的带来是什么呢？是带来是魂的纯洁炼净啊。所以基督徒要懂得怎么打这场仗。你要打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越打越乱呢、啊，那就不对了。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很多教会的越打越乱，哎，那个难处啊，难到一个地步呢，就好像变成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去了，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怎么越打越纯洁，越打越炼净，这才是神今天主要给我们。我们感谢神，主耶稣所以要成功十字架的救恩。那个十字架最大的功效就在今生，就在显在我们这个魂的这个部分上。所以主耶稣才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主，对不对？为我舍掉魂的人就得着魂，你若不肯舍你就得不着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日子 就在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懂得什么叫做魂的征战。那么首先哈，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呢，有两个重点我们需要抓住，因为这两个重点呢是我们得胜的因素啊。我们在这个魂的征战里面，我们怎么能打赢呢？怎么能征战着得胜呢？啊，他说呢，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需要知道。第一个是借着圣灵啊，第二个靠着主的宝血。这两个是我们在魂的征战里面所必须有的认识，也必须懂得的两个兵器啊，或者这样啊，征战得胜的两个因素啊。我们知道圣灵来，它能使我们成圣，那个成圣的意思就是使我们的魂呢能够被炼尽啊。那么圣灵怎么样能够使我们成圣呢？我们感谢神呢，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有弟兄们呢，弟兄姊妹把这个圣灵的工作呢，那么用了一个很好的一句话讲的，就叫圣灵的管制。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主不仅把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也差遣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吧？这个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我们里面不仅有主的生命，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神要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说圣灵来做保惠师，其实不是，他到我们里面来接管一切，来教育我们的，来改变我们的啊。所以呢，今天呢，很多认识圣灵工作的人，他就知道所有一切环境的转变和安排是圣灵主导的，所以叫做圣灵的管制啊。你知道主耶稣啊把我们救赎回来啊，这个代价已经是不得了的大的，但是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改变我们的，这也是巨大的工程。我们这些人呢真是难办啊，我跟你讲吧，真的难办啊。对不起，我不是讲你们，我自己是这样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讲说我很难办，哎，感谢主他蒙恩。如果一个基督徒老讲他很难办，谁很难办啊？那个还没长进啊，长进基督徒啊，只能说我很难办啊。的确我们很难办啊，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不离不弃，是吧？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帮助我们？整天帮助我们，所以圣经才讲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啊。我们有没有叫圣灵担忧啊？常常叫他担忧啊，对不对？他一看见我们不肯学功课，一看见我们不肯改变，圣灵很忧愁的。感谢主，他为着要叫我们改变，所以怎么样，他也安排所有一切的环境啊。这个我讲从前呢，我都给弟兄姊妹们讲圣灵的工作都讲过啊。你为什么娶到这样的妻子啦？你为什么嫁到这样的丈夫啦？啊，你为什么周围有这个人那个人的呢？我们都以为说这是我们偶然碰上的，对不对啊？不不不，弟兄姊妹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晓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神的计划里面的，哎，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哎呀，这个真是难以想象。我们神的儿女成千上万，对不对啊？一位圣灵要为每一个人来安排这些东西。哇，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圣灵的工作是多么的艰巨啊！他不是光住在我们里面，他改变我们啊，他要在我们的魂里面做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如果在魂的征战上，我们要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你需要依靠圣灵啊。只有神的灵有无限的大能啊，他能够改变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情况。第二个啊，就是借着主的宝血啊。因为我们虽然得救，我们常常犯错误，对不对？哎，我们有时候得罪神，甚至犯罪啊。但是呢，有主的血在这里来洁净我们的罪恶，宽恕我们的罪孽，这个我想基督徒都懂的，是吧？ 但是为什么用血呢？你看在利未记第十七章，我们刚刚读到那句话就很清楚了，在旧约时代中啊，为什么要杀生流血呢？因为神的话说什么，动活物的生命在血里面，就是那个魂在血里面，你知道吧？所以用血来拯救我们，就是以魂来救魂。所以主耶稣把他的宝血，把他的血流出来啊，就是把他的魂倒出来了，做什么呢？为了拯救你我的魂啊，因为我们的魂呢实在是控制不住的，是一个满了难处的东西，它到处犯错误的。所以若是没有主的血的话呢，我们的魂里面的难处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现在你才懂得了，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为什么流血呀？ 你不要说哦，感谢主，主流血洗净我的罪，这是对的，但是还不够的。主流血更大的目的是拯救我们的魂。你看彼得犯的错是多么的厉害，对不对啊？彼得发咒起誓否认主，那不得了啊，犯的大错误了。但是呢，彼得知道这是他的魂里面所产生的难处，所以他经历了主血的赦免。所以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彼得说主的血是宝血 precious blood， 宝贵的血。你知道这个 precious 这个宝贵这个字是彼得用的，因为他的失败的太大了，对不对？他才知道主的血是多么的宝贵呀。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经过失败，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主为我们流血，那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你不能把主耶稣的血当作平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是何等的爱我们呢、他把他的魂倒出来，血流出来，是为了拯救你我的魂。所以我们要懂得神的救恩。彼得真的经历就在这个魂的里面看见主怎样拯救他，所以他晚年就说主的血是宝贵的血。你只有一个人经历了这个拯救，你才知道那个东西的宝贵，对不对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常常宝血宝血宝血啊，你还不知道这个血多宝贵呢。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首先我们得记住，彼得开头告诉我们，在这个魂的征战的里面，如果我们要得胜，只有这两个凭借啊！弟兄姊妹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圣灵。第二个呢？宝血啊！牢记这个啊！在这场魂的征战的里面，不借着圣灵，不靠着主的宝血，是不可能得胜的。我们知道基督徒从蒙恩得救之后啊，那我们就开始过一个属灵的生活。那么经过年日之后呢，我们能够看见每个弟兄姊妹个人这个魂的得救的程度不一样，那就是看你在这场征战的里面呢，你打得如何了，是不是啊？有的弟兄姊妹懂得征战，所以他的魂的改变就多；有的人不懂得征战，那个魂的改变就少。所以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努力的往前追求啊，弟兄姊妹们，主今天把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机会呢，是吧？你要注意你那个魂里面的光景的改变啊。所以我刚刚讲了。所以神许可我们经着许多的征战，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这个魂练得纯净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呢，这个魂里面打仗越打越乱啊！我们基督徒应该越打越清楚，这个才是正常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知道，今天属灵的征战最大的征战是魂里面的征战。而这个属灵的战场呢， 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的，不分时地的，并且呢，这个我们晓得在生活中啊，这个魂里面所遇见的刺激和这个激动啊，是瞬息万变，前一个时刻很好，下个时刻可能就很糟糕，是不是这样啊？啊，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时候你都可以碰见这个征战，所以彼得呢，在二章十一节以后，你看见他就讲这个整个这个大战场啊，哎，我们在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怎么样，会碰见这样的一个冲突啊。所以呢，今天呢，基督徒要追求得胜的生活。你什么叫做得胜的生活呢？就是你的魂所蒙到的拯救有多深，得胜的程度就有多高啊。那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魂的蒙拯救呢，显在那个灵的品质上面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明白这一个，我们也需要明白这一个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正在从事一场的征战，这个征战叫做魂的征战啊。这个征战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它有很多意思，也可以翻作是干扰啊，或者是阻挡，或者是破坏。今天呢，我们晓得在世界上呢，没有得救的人中间呢，因为撒旦已经把这个世界弄乱了，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上刺激的东西很多啊，哇！我想撒旦看着他说破坏的人，他很高兴啊，看他们打来打去，哇，这个争来吵去啊，哎，把他弄得越乱越好，对不对？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刺激他。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老是要开会开会开会，要怎么解决世界的难处，对不对？结果呢，会是越开呢，世界就越乱，你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他们不懂得这个魂的问题，我们基督徒要明白这个东西啊，哎，一切事情都是在这个混乱的魂里面。而今天呢，神又把神所创造的世界把它弄乱了，所以这个世界的东西啊，对我们的魂呢，就产生更多的干扰啊，产生更多的阻挡，更多的破坏啊。所以我们就常常时时刻刻会碰到这个征战的问题。很简单，你今天早上一起来心里不开心的，就是打仗，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开心啊？是吧？今天早上起来很郁闷，打仗，魂里面出问题了，你知道吧？今天呢，出来一起来就想到很多难处了，啊，你就开始怎么样，魂就开始怎么样，要开始打仗了。不过呢，在这里哈，彼得呢，你看他真是老练，他提醒我们啊，他告诉我们说，今天这个征战呢，只是一个暂时的，只是一个过渡的，啊。所以我们有时诗歌唱的很好，征战只不过是此一时而已，就是说呢，你这个征战就是你现在活着的时候，你死了这个征战就停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要珍惜这个征战啊，你就打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你想多打一点也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怕打这个仗，你要感谢主，让我们珍惜这个征战。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们是寄居的，是客旅啊。他前面也讲的，这个人的这个美容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对不对啊？总有一天这个要过去，只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啊。所以你不要怕打这个仗，就打几十年而已了。但是呢，要打得好。打得得胜，打得叫我们里面有好的转变，打得叫主的心得满足，哎呀，那我们就值了，就真的值得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从现在开始，从前你不知道，糊里糊涂的，对不对？打乱仗了、 现在不要打乱仗，现在每样事物来了，你要知道什么，哎，考验来了，主啊帮助我在这个征战的里面要打胜啊。因为什么，机会难得，一过去了你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很喜欢我们中间诗歌有首诗歌讲的，我们今天一直希望主回来，但是主一回来我们又懊悔了，对吧？为什么呢？又觉得这个该学的功课还没学到呢，过渡的时期过去了，对不对？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为主流泪了，再也没有机会呢为着教会流泪，再也没有机会为着自己的失败流泪，对不对？因为到了勇士里面就没仗可打了，你想打也没打，没得打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是这样提醒啊，大家珍惜这个地上的征战啊，感谢主啊。那么呢，彼得告诉我们，那个魂的征战的这个仇敌啊，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肉体的私欲啊。我们肉体的私欲呢，是我们魂里面影响的最大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呢，不仅灵死掉了，魂呢被破坏了，那么肉体的这个天然的肉体啊，也堕落了。哇，这个肉体呢，是一个下坠的最大的力量。我想青年弟兄姊妹都能领会。有时候我们想要去聚会了，这个肉体在里面，哎呀，你算了吧，你今天休息休息吧。有时候想去聚会了，哎呦，那个球赛很好看的，是不是啊？有时候要去聚会了，同学们拉着我们呢去谈去聊天，哎呀，你看我们就有什么，就有征战啊！我年轻时候都打过这个仗。我有时候打得很惨烈啊，哎呀，觉得牺牲很大，现在回想很好笑啊。你少吃一顿，你牺牲了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啊？但是那个时候觉得牺牲很大。你看我这爱主的缘故啊，我同学要我去打球我不去了，你看现在想想都好很好笑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肉体在我们里面，它是一个下坠的力量啊，他在拉着我们呢，朝着那个世界那个方向去啊。你知道这个下坠的力量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吗？人的道德、人的宗教都无力来抵抗的。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有道德，对不对？有宗教，碰到了人类的肉体的这个欲望的时候呢，那个根本就是简直是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以为说这个什么用，没有用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的转换，对不对啊？我想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我们就感觉到这个美国已经开始下坠了，那个下坠到一个地步，这弟兄怎么都害怕。我前不久碰见我一个弟兄啊，哎呦，他说孙弟兄啊，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带着我的孩子回中国去了。哎呀，我说啊，回中国也一样，说不定那边下坠的力量更大，对吧？你往哪里跑啊？这个地上没无处可逃的。因为什么呢？哪里有人，哪里有肉体的欲望在那里，哪里就有下坠的力量。而今天呢，弟兄姊妹，在魂的征战上面，就是跟什么？跟肉体的力量征战。感谢主啊！今天不仅光是我们打仗，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得很好啊。他的圣灵什么情欲什么是圣灵相争的啊，所以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啊，他神的圣灵其实就是神了，对吧？无限大能的神在我们的里面呢，他帮助我们征战。真的，如果不是他帮助我们呢，我们完全是失败。所以我常常讲啊，这个哈，我们这些人呢，不管你多伟大，在试探引诱的跟前都是小人。你不要读那世界上什么名人伟大的人物，你读他们的历史只看见他表面，对不对？你一进入他的生活，你看见乱七八糟的。我从前也是年轻时候不懂啊，读他们佩服的不得了，后来读到他们那些生活上的东西的时候的，哎呀，我说原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仇敌这个试探引诱这个环境里面，没有一个人能站得住脚的，你知道吧？因为我们里面什么有败坏的肉体的欲望在，这个东西是一个可怕的力量啊！年轻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从年轻时候你就懂得这个，这是对你来讲是莫大的福气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的好品行啊，是魂蒙拯救的结果，所以你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你表现那个温柔，表现那个谦卑啊，有什么呢？这不是你做到的，是主在你里面做的啊。所以呢，保罗在世上的时候常常讲，他说啊，要夸口是指着主夸口，要夸自己的话，只能夸自己的软弱。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眼睛没有被开啊，老夸自己的好处。你看我怎样，我怎样啊？就怎么这个我怎样，我怎样都是魂，魂还没蒙拯救。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你知道，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以后所讲到很多的这些生活上的好行为和品行啊。这些东西呢，我们要知道哈，它不是行为上的一个要求。如果你把彼得所写这些东西呢，把它当作格言呢，当作一个要求，那就错了。因为我们知道彼得自己啊，在行为上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一个大的失败者。你一个失败的人，怎么能要求别人呢？这那个来遵循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彼得知道，他今天所以能够这样，是神的怜悯。因为魂蒙了拯救，自然你的品性上面就改变了。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以后呢，它分成了三个大的段落啊，来讲到这个魂的战场啊。这一个就是我们今世的生活，一个呢是教会的生活，还有一个呢是教会的侍奉，它分成这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可以遇见战场的了，啊，会遇见难处的。所以他在这里哈，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中啊，这个世界有很多制度，对不对？你活在美国有美国的制度啊，他要我们呢学习呢。顺服人的制度，但是呢他不是这样说，他说是为着主的缘故顺服世界的制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的制度呢，作为我们怎么样顺服主的一个考验。不是今天制度完全，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制度是完全的，是吧？但是使徒们为什么要我们去顺服这些东西呢？你不是顺服这些制度，你在这个制度里面学习顺服主。我相信你们有些弟兄姊妹都听过我那个刚刚蒙恩得救赎那个故事啊，那个过红绿灯的那个故事，你们听过 啊？很多人都没听过，我都讲很多遍的，我不讲了。这个你就问那些听过的人好了。我那个年轻时候主就叫我这个顺服那个红绿灯呢，当初我也不懂啊，那么当然我听主的话我就顺服了，对吧？到后来我就懂了，你顺从人的制度不是顺从那个制度，是顺服什么？顺服主。而就在这个顺服的里面，你知道吗？我蒙到一个很大的恩典，我的魂改变。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以后的五十多年的时间，我敢这样说啊，我再也没有故意闯过红灯。你们有没有闯红灯纪念？有没有啊？啊，明明看着红灯就走过去了，对不对啊？我到香港去也是这样的，我一看那个红灯，哇，一大群人轰隆隆就过去，结果就剩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不敢走，因为什么？我这个魂已经改变过了。那么有弟兄姊妹还不懂呢，哎，孙主走啊走啊，拉着我走，我说不能走，我走了有麻烦的，你走了还要再走回来。 嗯，因为你受过主的管教，你知道吗？主是把一个什么呢？不是把一个顺服的态度给我们，是把一个顺服的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顺服人的制度，你在学校里顺服学校的校规，对不对啊？你不是我基督徒，我是属天的，不要顺服属地的，那不行。哎，我知道，你知道，在美国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我们教会是属天的，不要尊重地上的政府，那个错误。彼得呢，到晚年就告诉我们要顺服人的制度，因为什么？我们的神用人类社会的制度在训练我们，所以你要明白这个点，所以我们的魂需要改变。所以他这里我不能详细的说啊，他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啊，因为今天说，哎，我是自由的，尤其我们来到美国了，自由社会，对不对？自由国家，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啊？啊，甚至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呢，哎，我们也有一套的说法啊，解释，对不对？从前呢，人觉得那些羞耻不敢讲的话，现在人大声讲呢，哎，因为什么呢？他用了一套的理由把它解释的圆满了，哎，他觉得这个理由不错，所以他就觉得他有这个自由。基督徒不能做这个事情。那么在这里哈，在十六章的十六节呢，他有一个说，我们众人都要做神的仆人。这个做神的仆人，这个翻译不大好。那原文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众人都要受约束。啊，基督徒的生活是有约束，谁约束我们呢？不是外面的制度约束我们，是主约束我们。啊，你知道？年轻人都不喜欢受约束，对不对？旧约的圣经啊，这些圣徒们呢、啊，他们呢有一个领会啊，他们说神的约束是什么？慈神爱所。哎呀，这个话用的真是太好了，慈神爱所把你绑起来的啊，不是用铁链子啊，不是用绳子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有个感觉，今天。主约束我们，我们才真正自由的，因为那个是慈神爱主。所以今世的生活，你在生活里面顺服这个世界的制度，那么呢，彼得也提到，在职业上面也要学顺服啊。今天大家很多人在社会里面做事情，对不对啊？啊，那你看彼得的话很特别啊。彼得说：“你那个主人呢、啊，如果他是良善温和，你要顺服。”那这个我们倒是当然要顺服。他说不是的，他说呢，连那个乖僻的也要顺服。哎呀，这个就很难了啊。如果我们的老板很好啊，对我们善良，哎呀，如果你的教授啊，你的这个指导教授对你好得不得了，那你当然顺服了。我也碰见好多弟兄姊妹在学校里读书，读 PhD 啊，碰见个教授为难他，为难得不得了，他整天在那里埋怨啊。提起他那个教授咬牙切齿，恨得不得了啊！哎呀，这个为难我呢。也有人说，哎呦，我那个教授好得不得了啊，你看这么体贴我这样、那么我们常常感觉这个好的你就顺服啊，对不对？但是彼得告诉我们，那个不好的你要顺服。其实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碰到那个不好的，学到的功课更多、是不是这样？那个好人你有什么功课学呢？哎，你碰到个乖僻的，你才有学功课呢，是吧？因为什么呢？这个乖僻才能刺激我们的魂呢，啊！你一看见他，你就受刺激。哎，那个好的呢，没什么刺激。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还是多碰见一点好人好一点，对吧？少碰见那个乖僻的啊。但是呢，你要有这个思想啊。就从现在开始起，弟兄姊妹们，你就不要埋怨。所以呢，主曾经对保罗说啊，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不要用脚踢刺，啊，要怎么样？当做一个学习的机会，虽然学得很难，但是我已经讲了，你要不要靠自己，你忍耐咬牙那是不行的，你要靠什么？靠着圣灵。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们在他们职业的范围里面学到美好的功课？ 他们不仅在主面前蒙恩，他们的魂蒙拯救，他们也改变整个环境。哇，真是何等的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顺着主的带领，你要记得，神以荣耀的旨意拣选你啊！啊，你已经是蒙大恩的人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当学这个功课啊！让他这个彼得告诉我们，要叫我们什么？要叫我们的良心对得住主，非常重要。如果你一直过这个良心不安的生活，你跟你的老板、跟你的教授、跟你的代理人整天在那对，你良心也不安，对不对啊？对，我们良心要平安。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他在地上的时候，你看他受苦啊，对不对？那么人那样的对待他，那样弄他，主都没有任何的表面上的反抗，甚至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多大的痛苦啊，对不对啊？这个底下还在那冷嘲热啊！你看我们的主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种是一个完全的魂，正常的魂，他能对人呢，不仅没有埋怨，他是一种体贴，是一种同情啊！你看，这是基督的生命，对不对？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活出这个生命来的。我再说，彼得能做到，你也可以做到。所以我们蒙召要跟随主的脚步，效法主的自己。感谢主啊！主在地上的时候，彼得也讲说呢，他不犯罪，口中没有诡诈的话，主甘心情愿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啊，靠着圣灵，碰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埋怨啊，碰见那个不好的事情呢，更是不能犯罪，更是不能口中出诡诈，那是更不行的啊。所以主为我们做了榜样。当我们这些东西都不能做的时候，证明是一件什么事情啊？你的魂改变了，你知道吧？你的魂变得纯洁了，这不是光是外面一个好行为的问题，是你里面情况改变。所以呢，主耶稣是我们魂的牧者，他在牧养我们。因为我们呢，如羊走迷啊，你知道吧？虽然蒙恩得救了，看起来很聪明啊，哎，很机灵，好像什么东西都知道，其实呢，这是失迷的羊，糊里糊涂的，在属灵市场更是糊里糊涂的。Yeah, 我们在西雅图也是，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来到聚会里面觉得自己，对，这个了不起啊！但是我一看都是失迷的羊，糊里糊涂的，这属灵事情糊里糊涂的，他得意的很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光景中啊，我们要没有主的牧养，没有主的怜悯啊，我们真是可怜了，你知道吧？你要走自己的路啊，糊里糊涂还不知道呢。感谢主，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爱我们，他爱每一只羊，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跑远了，他到今天他还是这样的，穿山越岭的去跑过，把你扛回来。主是好牧人，所以我们永远感谢他啊！所以在职业上面要学习啊。那么好了，第三方面呢，在家庭的生活、夫妻的生活里面学习。哇，这个夫妻生活啊，这个魂的冲击可是厉害啊！当然，一方面有的时候也有爱啊，有这个欢乐的时候，但是夫妻是两个不同的魂，你知道吧？靠得近呢、啊，这个夫妻啊，这个难免啊。那当然我们。我在弟兄姊妹中间呢，真正碰见那个夫妻从来不吵架的很少，所以呢，吵了架呢，这个其实也很自然，我觉得有吵架才正常。那么夫妻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的冲突，所以呢，彼得在讲做妻子的你要怎样怎样啊，做丈夫的怎样怎样。因为做妻子的有女人堕落的魂的那个难处，那个做丈夫的有男人堕落魂的难处啊，哎，这个 这个还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在家庭的生活中要学这个功课。好，我想我给你们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啊，你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啊，这里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啊，这是讲到哈拿的故事啊，也许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故事已经熟悉，他讲到那个。这个以利加拿不，对不起，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把这张圣经打开来看一看，我跟你讲一下，你看这个有个以利加拿这个人呢，娶了两个妻子啊，一个叫哈拿，一个叫皮尼拿，是吧？那么这个皮尼拿会生小孩，这个哈拿呢生不出小孩啊。所以因此在家庭的里面就产生难处了。这个皮尼拿看耶和华不让这个哈拿这个生孩子啊，所以你看这个圣经在第一章第六节说，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刺激他，使他生气。这什么叫大大刺激和这个使他生气呢？挑动他的魂呢，对不对啊？这个皮尼拿的魂也有问题，对，他呢觉得他有孩子，你没有孩子，就整天是哇，这个真是麻烦呐、啊。为什么呢？因为都住在家里面，天天见面的啊，天天受刺激。哎呀，所以你知道这个哈拿的魂被搅动的非常厉害。那么这个以利加拿呢，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好丈夫啊，是不是啊？当他们去这个示罗去这个献祭的时候，他每次吃东西啊，他还给这个哈拿两份啊。但是呢，哈拿的魂被搅动，没胃口，就给他两份也没用，哈拿就不肯吃。你看这圣经讲的啊，那个他就不给他，他说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哎呀，他丈夫还在旁边哄他嘞。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这个丈夫很幽默的，这么好的丈夫啊，你到哪里去找，对不对？这个以利加拿这个天然的魂还不错的，他还是安慰他，但是呢，没有用，啊，这个皮尼拿整天刺激他，刺激他，刺激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形成什么一个战场，对不对啊？所以任何的时候你的魂被挑动了，就开始打仗。但是哈拿实在是一个智慧的妇人，所以他就把他的整个的愁苦怎么样呢，就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啊。哎呀，他心里面实在是愁苦啊，啊，他心里面实在愁苦啊。这个他在那默默祷告，这个以利老以利也昏庸了，你知道吧？看他这个默默祷告，还以为他喝酒喝醉了。你看看，哎呀，这个教会里面这个负责人呢、啊，这个真是没眼光了。人家在祷告，你还以为人家喝酒喝醉了，这是啊。所以呢，他就讲说，你不要喝酒喝醉。这个，你看在十五节那多好。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我都没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弟兄姊妹，这个倾心吐意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把他的魂倒出来，他拒绝在魂里面所受的刺激啊！哇，哈拿真是打美好的仗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这个魂一受到刺激啊，我们整个人就不正常了，对不对啊？要不然就发脾气，要不然就把难处弄到别人身上去了啊。哈拿不是这样，哈拿怎么样？把他的魂倒出去，他拒绝这个刺激。哇，弟兄姊妹要学这个功课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受到了刺激，心里难过的时候，你知道神面前怎么样？把魂倒出去，舍弃魂。所以因此呢，哈拿的灵啊变成了高品质的灵。所以当你看在第二章里面，他写的那一个整个祷告文，整个一个诗篇呢、啊， 啊，那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篇诗啊。一个家庭的主妇居然有这么高贵的一个思想，所以在全本圣经里面头一次提到受膏者的是哈拿。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后来大卫写诗的时候，大卫的诗的题材就是根据哈拿的。一个家庭的主妇，她有君王的尊荣出现啊，因为什么？她的魂受对付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魂需要蒙拯救，家庭的生活啊，老实讲呢，我们都搞不大清楚。我们就说，哎呀，反正我们要一个家生活呢，整天吃饭睡觉，那么有可以有人谈话了，可以照顾家什么？不不不，我们要知道家的生活中间最大的功课是什么？魂的救恩。所以呢，有时候单身的人呢，还享受不到这个功课呢。说结了婚的人就知道了，哎呀，这个功课学起来，可是有点不容易，是吧？但是要学啊，所以朱邦派在家庭生活里面有他的美意的。所以呢，啊，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然后呢，在第二方面啊，从第三章的第八节到四章九节这里讲的什么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生活中间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行义啊啊！因为我时间不能拖得太长，我们简单的说要行义。什么叫做行义呢？要尽量做足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在这里所说的每一个点呢，都触到我们魂的得救的。哎，你回去仔细的把它读一下，几乎每一个点都触到我们的这个魂的得救的啊，他这里讲了非常多，要同心，要爱弟兄，要谦卑，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要当要祝福啊，因为你们蒙召要承受福气啊，还要禁止口不出恶言。哎呀，我们知道。我们光我们这个口啊，这个就是很麻烦的，这个要把它管制住的，已经不容易，学很多功。你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的，一言可以怎么样兴邦啊，一言可以怎么样上邦。在教会里面是这样，有很多时候这个是是非非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呢，就把整个教会都破坏掉了。所以呢，少讲几句话。可能教会光景好得多，多讲几句话可能麻烦就很多。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望，我们看望是帮助人的，不是去诉苦的，不是去传递是非的啊。弟兄姊妹要很小心啊，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只能怎样说造就人的话啊。所以我们的口要被改变，但是呢，口连心啊，你知道吧？你魂如果不改变的话呢，你这个口也管不住，管制不住啊！所以这个要行义，要做主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啊，因为主的眼会看顾义人的。那么呢，彼得也在这里鼓励我们说呢，啊，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啊。有很多时候，的确在教会的生活中啊，是有一点。苦难的，但是怎么样，你要有受苦的心智，是吧？愿意受苦来为主征战啊！因为什么？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在这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呢，它有三件事情叫我们注意的，这是关乎将来的问题啊。那么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交账的，将来要交账的啊！今天你所做的呢？讲起来不好听的话，就是神呢一五一十都记账啊。神那里不仅有纪念册，还有一个账本呢啊。到时候呢要交账啊，你这一生所做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的，连你说的笑话都要供出来的。哎呀，这个真的是，就是想起来蛮害怕的。将来一到审判台前一看，哇，原来孙继勇讲了这么多笑话，让他真是无地自容，对吧？这真的、啊。你不要以为地上人那个录音机很厉害，神那里录下来的更厉害啊。所以这个叫我们警受警惕，难怪呢很多年长弟兄们他们学功课啊，他们不随便讲话的。有人告诉我们说，那斯百克弟兄就是这样，如果到他家里去啊，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两个人坐那两个钟头都可以不讲话、他就坐那就一句话都不讲的。那么后来我发现尼托森弟兄也是这样，说他学他了，说他也不讲话，你到他家里你如果不讲话不开枪，他就坐那里，你可以两个人就这么坐着。后来我昨天碰见江弟兄也是这样啊，所以我有时候很怕打电话给他的，你们不要告诉他啊，因为什么，有时候我打电话他那边 hello 就没声音了，哎呦，我很为难，我这边就要想办法要讲话，要问几个问题了或者什么的，这样，不然那边就没声音了。我们两个拿着电话就是，我说没声音了。我又不是一个很喜欢这个讲话的人，所以这样，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我懂，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唯恐他们的言语得罪主，多言多语这不是好现象，对不对？少讲话。是蒙福的，当然该讲说要讲啊，叫你交通的时候你说我不讲话那不行，该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开口的啊，但是平常呢最好很多话少讲啊，就闲话少讲，因为将来怎么样要交账的。其实你对人态度也是这样啊，你做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将来到主跟前要交账啊，所以这彼得提醒我。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受审判。彼得特别告诉我们，将来审判所要从神的家起手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审判台的，到那个时候你逃不掉的啊。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讲，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人多你可以躲在那里没有人注意你，对不对？将来到了审判台前你不行的啊，你不要取巧啊，你想说将来反正天堂的门很大，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对吧？我躲在里面就混进去了。哦，你进不去的，你进不去的啊！审判是一个一个来的啊！我再提醒啊，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八次，讲到将来我们个人要按个人的行为受审判，这是给我们可以说很严肃的提醒，求主给我们敬畏主的心。特别青年弟兄姊妹，你从年轻时候学会敬畏主，你有福了啊！所以将来要注意那个审判，还有一个什么呢？结局，哇，这个结局很重要。所以有人的结局呢，将来到主面前得奖赏；有的人呢，结局到主跟前怎么样，是受责备的啊！我们要注意结局，甚至今天我们跟随主啊。今天你知道吗？你们原谅我这样说，有很多基督徒常常讲说，哎呀，你看天下的教会都一样的啦，到这里到那里，那不都是什么唱诗歌祷告讲道吗？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结局，因为有一些的聚会他们在为着神的旨意，是为着主的见证的，所以将来到主跟前你就看见那个结局会不一样的，表面上看起来都一样，最后那个结局可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注意那个最后的结局，因为神非常注意我们的结局。你开头不好，结局好，那么你就对了啊！你开头好，结局不好，这还是不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在这里呢，彼得提醒我们。那么在彼得的这个书信里面，三章十九节，它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啊。它讲到主耶稣，的灵啊，进到了阴间啊，到阴间呢、啊， 还传福音给那些那阴间的那些灵听啊。我们知道那个阴间还有些灵体，那是堕落的天使，可能是一般的他们在阴间。那么主耶稣下去不是传福音的，主耶稣下去是什么？是宣告神的公义的，向他们宣告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摆出来，这些灵体都没有话说了，你知道吗？啊，这个我简单的稍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然后第三个方面啊，就讲到教会的侍奉。哇，在这个侍奉里面呢，这个魂的磨练是更大更蒙拯救。哦，你心想，哎呦，那以后不要服侍最好了，你不服侍没功课学。今天进入侍奉，你才会有这么多的功课学啊！哎呀，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的魂呢，我们把它弄在一起了，对吧？大家要配搭，你看那个配搭多困难的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不够了解你们中间的情况啊，知道一点点，但是呢，也不是讲你们各地都一样啊。教会的侍奉上呢，哇，这个魂的刺激更大。哦，那个激动的那个冲击是更厉害的，所以我们在侍奉中可以蒙更深的拯救啊，帮助我们的魂呢纯洁的更快一点，所以侍奉对我们来讲有好处。所以今天人呢搞不清楚，因为侍奉主啊就是来牺牲，来为主做这个摆上那个，牺牲时间，牺牲体力，哇，劳苦做事，没错，这外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其实侍奉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我们的魂得出更大的拯救。在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侍奉是跟主的救恩连在一起的，就是你越多进入侍奉，你都越多蒙拯救。这个对我今天来讲啊，我深深的体会这件事情。我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出来侍奉主啊，我今天改变的可能更少。今天虽然改变的不多啊，但是呢，在侍奉中主给我许多的拯救啊，我们的魂改变啊，所以呢，在这里，主借着彼得提醒我们，首先呢，就是你要善用恩赐，做神的好管家啊。当然，这个正面的东西呢，啊，他这里把侍奉分成两面，一面是说话，一面是服侍，是吧？这个做出神的出口啊，为神说话。你们有的时候按神的力量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在教会的侍奉中这两方面都是很重要，但在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呢，都需要学功课。有的弟兄们呢，对不起啊，原谅我，就说呢，这个上台为主做出口讲话呢，哇，一讲讲个没完没了啊，你知道那个，所以尼托圣经有讲过，那个喜欢讲长道的人都是心思有问题，就是魂有问题，你知道吧？魂蒙拯救不多，哎，也讲个没完没了，啊，有时候讲讲自己也不讲到哪里去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讲道不容易啊，你要顺从你的魂，如果蒙拯救的话呢，你能受灵的管制，哎，灵停了它就停了，你知道吧？所以。开头交通就是这样，你们不要你抓到机会就拼命讲，拼命讲，拼命讲，讲多了没不上算，啊，该停就停了。如果高油还有，顺着高油就继续讲，啊，所以讲道不是我们所想象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的，啊，做事情也是一样的。哇，我想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中有经验就晓得，有时候不是光做一个事情呐。你做那个事情的时候啊，你的经验、你的性格、你的脾气，我突突突在那里显出来的，摆个凳子可能就把这个人的整个性格都表明出来了啊。所以呢，在侍奉中我们有很多功课学的啊，所以有魂的这个刺激在里面。那么你怎么样做神的好管家呢？除非你的魂有改变啊。那么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呢，他说呢，如果今天有火一样的试验啊，他那个挂户里面说遭遇非常的事，我真是能体会，今天在侍奉中啊，有时候出现一些奇怪现象啊， 那个难办的事情你从来没碰过的，哎，有时候那个难处来了，圣经中还不知道找哪一节圣经可以解决他的问题的。圣经六十六卷，好像圣经呢都找不出哪个话可以，哇，那个真是困难呐、啊。所以服事主啊，有时候出来的这些现象啊，叫像火一样的试炼，叫你魂里面都发烧。你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他说呢，你人就怎么样呢？要学习怎么样与基督一同受苦，不要作恶，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你要把你的魂交给这位造物主，他自然能解决你的问题。我过去这些年哈、啊，这么几十年侍奉主啊，有很多时候碰见一些的问题啊，这是超过我的度量，超过我的认识所能解决的。哎呀，我真是觉得这一下恐怕不行了啊，必死无疑。只好拼命祷告，哟，感谢主啊，主也是这么很奇妙的就把我从这个光景中带过来了，并且让教会没有遭受任何的损伤。所以你知道我们不行，圣灵可以的啊，所以你要依靠圣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主今天给我们的，在教会侍奉中呢有时候遇见这些难处。那么呢还有呢，在教会中他提醒我们，那个做领袖的，那个做长老的人呢啊，这更靠近主这个侍奉啊，这些人啊，他们说承担的难处更大，有许多人的难处都会集中到他身上来的，所以他那个魂呢是需要更多盟主的拯救的。所以呢，因此呢，彼得告诉我们说，做长老的其实就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蒙恩呢，弟兄姊妹在教会中能做起负责的弟兄姊妹啊，这是神特别看重我们的啊。当然我们说承接的难处可能更大，但是呢，一方面你要牧养神的羊群，另外一面呢讲到你要做好的榜样。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学习需要学啊。第一个，学顺服，要学顺服。在教会中啊，彼得告诉我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我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们从年轻的时候学会能够顺服年长。我们年幼的时候呢，在教会中真的很顺服啊，看见年长弟兄姊妹真的很顺服啊，啊，那么这是好的。但是呢，他说什么要彼此顺服，所以有的时候呢，主用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说，你年长的你也要顺服他，啊，哎，这个顺服的功课是很重要。另外呢，他说要自卑啊，自卑其实就是谦卑啊，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顺啊，所以侍奉主永远不可以骄傲。所以今天主如果给我们恩赐，不可以骄傲。还有一个很好，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忧虑卸给神。今天我们人呢，自己生活就有很多忧虑了，对不对？家庭养育儿女有忧虑，社会工作有忧虑，那么再加上教会里面呢，这么多人的难处的忧虑，再加上来的话呢，哇，你不是整个人承受不了了吗？对不对？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什么，把忧虑要卸给神，感谢主，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把重担卸下来的，所以你不要老自己背着，你知道吗？要学会卸给神，这都是很重要功课。我想我没有办法详细去解释啊，弟兄姊妹知道一下学这个功课。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谨守自己，要警醒，因为你在神的百姓中间呢，你是主要的一些负责人，对不对？所以你的言行举动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不然的话你可能会绊倒人啊，并且要警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彼得前书里面可以看见啊，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魂需要被纯净。那么神是用什么来纯净？是利用这个征战啊，利用这种冲突啊。那么在这些里面我们学当学的功课，结果呢，我们的魂的光景呢就逐渐的被 练得纯净。所以我们再说，这个战场是无所不在的啊，是无时不在的，是千变万化的。我想你们有时候像家庭生活里面有这样感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本来心里很快乐，夫妻两个很快乐，结果说错了一句话，马上怎么就风云变色，马上魂的冲击就来了，对不对啊？本来很快乐的，你看出太阳的马上就下雨了啊，这个变化很快，千变万化啊。年轻人也是一样啊，在生活中很容易的，这个战争是随时很容易挑起，并且呢，不仅是我们魂的难处，魔鬼整天眼睛盯着我们，对不对啊？他找这个机会就要挑的，他一挑啊，哎呀，这个马上这个战争就开始了啊！因为什么？我们人的肉体啊，请我们记得，人的肉体是撒旦的工厂，他今天在我们肉体中做工。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若是不靠圣灵啊，我们怎么能够打这个仗呢？对不对啊？不靠主的血的洁净啊，我们不知道犯多少的错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人的魂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它很容易受到刺激，也很容易产生改变。所以难怪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跟随主一段时间很好，到后来改变呢？你改变在哪里？是魂里面改变了，你知道吧？那个魂没有蒙拯救，就改变了。所以今天主把我们留在地上，我们正从事这场战争呢，我们的魂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主在环境中的考验，在战争中靠着主的恩典，使我们的魂呢能够被炼得纯净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属灵的生活，这就是真正属灵的生活。那属灵生活还不光是读经祷告聚会呢，弟兄姊妹们，真正属灵生活是一个大的征战，是一个魂的征战。所以你看见呢，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啊，他写这卷书多么重要。但是很可惜啊，在教会历史上啊，彼得的书信常常被人忽略，大家都比较注重保罗，注重约翰的，对不对啊？这两年我在读彼得的书信，我才发觉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我就说，过去这几年彼得前书对我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感谢主，在这卷书里面主给我们很多的亮光啊，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中间最重要的学习在哪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人的魂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关键的事上能够学得好啊，这个关键学得好，不仅给你个人带来祝福，给你的家庭带来祝福，给整个教会都带来祝福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方面能蒙拯救，我们就真正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愿主啊用彼得前书啊这一卷书呢，作为我们一个最大的帮助，因为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我们的魂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有一切的追求、侍奉，所有一切的这些活动，都是为着帮助我们什么魂里面能更多的改变。我再说，每一个人要向你自己的魂负责任啊！对啊，我们只有这么一个魂。希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在他回来的日子，我们有更多得胜的经历，我们能够欢然的来见他。我们请低头在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个周末，主你把我们带到彼得前书的跟前，我们看见你借着使徒彼得对我们说了何等重要的话。主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会忘记，但愿你为我们来持守，让圣灵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在未来的日子的里面，让我们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叫我们的魂真的是蒙更深的拯救。主啊，叫我们不仅在你面前能够蒙你的祝福， 也能把祝福带给周遭的人。亲爱的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能有正常的光景，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环境。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还留我们在地上，还给我们有机会。但愿这些年日是我们蒙恩的机会，是我们改变的机会。主啊，我们再次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因为只有你能保守我们永不失脚，并且保守我们到那一天能够欢然的见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